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是国际新闻，收听美语。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7月25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现在请听国际新闻。中国国家媒体说，失事的前中共重量级人物薄熙来被控犯有受贿、贪污和滥用职权三项罪行。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薄熙来星期四在山东省省会济南市被提起公诉。新华社引述起诉书的说，薄熙来利用自己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为他人谋取利益。起诉书还说，薄熙来收受的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新华社在报道中没有说明人们期待已久的薄熙来审判的案子的日期。这个案件将是中国数十年来最大的丑闻。几家媒体此前曾说，薄熙来案可能最快在本个星期或是下个月开审。新华社的报道没有提及涉及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的案件。去年，谷开来被判定因为财务纠纷谋杀英国商人海伍德。西班牙官员说，发生在西班牙北部的一次火车事故造成至少77个人死亡。有关官员说，这列8车厢的客车星期三的晚间在圣地亚哥的室外的一个火车站附近脱轨。这次事故还造成130多个人受伤。当时正是该市准备举行一个年度宗教节日的前夜，成千上万的基督徒从世界各地赶来。电视画面显示事故现场升起的浓烟和毁坏的火车车厢，沿着铁轨有用毯子掩盖的尸体。预计西班牙首相拉霍伊星期四将前往圣地亚哥该市，因为他是拉伊市出生的，是他的出生地。美国众议院已经表决同意让国家安全局在反恐斗争中继续收集几亿美国人的电话记录。星期三，众议院以微弱多数拒不接受要终止有关项目的一项修正议案。该修正案赋予2014年美国巨大的国防开支议案。这个修正案在众议院引发了关于平衡国家安全跟隐私权保护的激烈争论。奥巴马政府、国会的国家安全专家和许多众议院共和党人都积极游说反对取消这个项目。倾向于公民自由的保守派和某些自由派的民主党人都支持该修正议案。即使该修正议案得以在众议院通过，也可能在参议院被封杀或者被奥巴马总统否决。埃及伊斯兰分子正指责军方领袖要求得到镇压暴力的授权令是想要打内战。埃及国防部长塞西在呼吁忠诚可靠的埃及人星期五街头集会的时候给予他一项授权令，来对抗他所称的暴力和潜在的恐怖主义。在华盛顿，国务院发言人沙奇说，美国强烈反对埃及执行军方指令，并且敦促各方的示威行动保持和平的形式。教宗方济各星期三告诫拉丁美洲不要把毒品合法化，并且表示贩毒活动会导致暴力，播下痛苦和死亡的种子。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地区官员说，枪手打伤了一名警方高层指挥官，打死了他的一名警卫和一名司机。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这起的袭击负责。新闻报告完了，这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的。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What time do you get up?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你几点钟起床，主要谈每天的时间安排，重点学习怎样表示习惯行动和每天的作息时间。我们先来学习几个词句。
A daily schedule，
日程表，一天的时间安排。
A daily schedule. What time do you get up?
你几点钟起床？
I get up at 6:45.
我6:45起床。
How are you doing, Max?
Fine, how are you?
Good, I'm good.
Who's our guest today?
Bob Harris is back with us today.
And what are we going to talk about?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his daily schedule.
Good. Okay.
Interview.
访谈时间。我们的采访嘉宾 Bob Harris 要谈他每天的作息时间。下面是访谈中的一些用语。
Breakfast.
早饭。
Breakfast. Do you work every day?
你每天都工作吗？
I work 5 days a week, Monday through Friday.
我一星期工作5天，从星期一到星期五。
I don't work on weekends.
我周末不工作。
Do you usually eat breakfast?
你平常吃早饭吗？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Our guest today is Bob Harris. Bob is married and has 2 children. His wife's name is Sandra. Welcome back, Bob. You work at the post office, right?
That's right.
Do you work every day?
I work 5 days a week, Monday through Friday. I don't work on weekends.
Let's talk about your daily schedule, okay?
Okay.
What time do you get up?
Oh, I get up at 6:45.
Do you usually eat breakfast?
Yes, I do. We eat breakfast at 7:15. We all eat breakfast together.
When do you leave your house?
I leave at, about 7:45.
And when do you get to work?
I get to work at 8:45.
Our guest today is Bob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我们还记得 Bob Harris 在邮局工作。美国的邮局或银行等机构一般只在星期一到星期五营业，有少数在星期六上午营业半天。我们再听一遍这次访谈。
Welcome back, Bob. You work at the post office, right?
That's right.
Do you work every day?
I work 5 days a week, Monday through Friday. I don't work on weekends.
Let's talk about your daily schedule, okay?
Okay.
What time do you get up?
Oh, I get up at 6:45.
Do you usually eat breakfast?
Yes, I do. We eat breakfast at 7:15. We all eat breakfast together.
When do you leave your house?
I leave at, about 7:45.
And when do you get to work?
I get to work at 8:45.
Our guest today is Bob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 Max 重复。
When does Bob get up?
He gets up at 6:45.
When does he eat breakfast? He eats breakfast at 7:15. When does he leave his house? He leaves his house at 7:45. When does he get to work? He gets to work at 8:45.
Interview.
我们继续采访 Bob Harris. Bob 要谈他每天的作息时间。下面是这段访谈中的一些用语。
A newspaper.
一份报纸。
A newspaper. Before.
以前。
Before. After.
以后。
After. What do you do after work?
你下班以后做什么？
Well, I stop working at 5 o'clock.
我五点钟下班。
After dinner, I usually read the newspaper.
晚饭以后，我通常看报纸。
Our guest today is Bob Harris. Bob works in the post office. He gets to work at 8:45 in the morning.
And I start working at 9 o'clock.
What do you do after work?
Well, I stop working at 5 o'clock.And I usually leave around 5:15.
What do you do then?
Sometimes I go shopping after work, before I go home. I get home around 6:30 in the evening. We eat dinner around 7 o'clock.
And after dinner?
After dinner, I usually read the newspaper.
You don't read the newspaper in the morning before you go to work?
No, I don't. I don't have time in the morning.
What time do you usually go to bed?
I go to bed around 11 o'clock, after I watch the news on TV.
Thank you, Bob.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今天我们学习了两个很有用的词 before 和 after, 由他们引导的从句称为时间状语从句。例如
You don't read the newspaper in the morning before you go to work?
I go to bed around 11 o'clock.After I watch the news on TV.
下面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请注意 before 和 after 的运用。
What do you do after work?
Well, I stop working at 5 o'clock, and I usually leave around 5:15.
What do you do then?
Sometimes I go shopping after work, before I go home. I get home around 6:30 in the evening. We eat dinner around 7 o'clock.
And after dinner?
After dinner, I usually read the newspaper.
You don't read the newspaper in the morning before you go to work?
No, I don't. I don't have time in the morning.
What time do you usually go to bed?
I go to bed around 11 o'clock, after I watch the news on TV.
Thank you, Bob.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answer.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Say your answer.
接着我们来做回答问题的练习，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Bob leaves work at 5:15. What time does he leave work? He leaves work at 5:15. He gets home around 6:30. What time does he get home?He gets home around 6:30. He eats dinner around 7 o'clock. What time does he eat dinner? He eats dinner around 7 o'clock. He goes to bed around 11 o'clock. What time does he go to bed? He goes to bed around 11 o'clock.
Email.
电子邮件。听众问 Bob Harris, 他使用什么交通工具去上班？他说他开自己的车去上班，路上大概要花1个小时。 这次谈话里的一些用语有
A car
汽车
A car
C-A-R
Traffic
交通
Traffic
T-R-A-F-F-I-C
How do you get to work?
你用什么交通工具去上班?
I drive my car.
我开自己的车去。
How long does it take to get to work?
路上要花多少时间?
It takes about an hour.
大概一个小时。
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Martin in Toronto. His question is,How do you get to work?
I drive my car.
How long does it take?
How long does it take me to get to work?
Yes.
Oh, about an hour. It takes about an hour. I leave the house at 7:45 and I get to work at 8:45.
An hour? That's pretty long.
I know. It's not far, but there's usually a lot of traffic.
I see. Rush hour.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Bob.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我们说。
How does Bob get to work? He drives his car. How long does it take him to get to work?It takes about an hour. What time does he leave his house? He leaves his house at 7:45. What time does he get to work? He gets to work at 8:45.
Daily Dialogue
每日对话
A Telephone Invitation, Part 2
今天的题目是电话约会第二部分 Holly 打电话给 Sue 约她星期六晚上去看电影对话里要用到下面一些词句
How about Saturday night?
星期六晚上怎么样
What time does it start?
电影什么时候开始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下面请听对话。
Hello.
Hi, Sue.
Oh, hi, Holly.
What are you doing this weekend?
Not much.
Would you like to go to a movie?
A movie? Sure, I'd love to.
Great. How about Saturday night?
Yes, that's fine.
There's a good movie at the plaza.
What time does it start?
I think it starts at 7 o'clock.
That's good for me.
Listen and repeat.
接着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前面的对话。
How about Saturday night?
Yes, that's fine.
There's a good movie at the plaza.
What time does it start?
I think it starts at 7 o'clock.
That's good for me.
Man on the street.
街头采访。一名警卫谈他每天的作息时间。他晚上11点上班。我们先来熟悉几个生词。
A security guard.
保安人员。
A security guard. A sandwich.
三明治。
A sandwich. I work at night.
我上夜班。
This is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Man on the Street, Kent Moss. Today I'm standing on Wisconsin Avenue in Georgetown.
Georgetown is the oldest part of Washington, D.C. Excuse me, sir.
Yes?
Are you on your way to work?
Well, actually, I'm on my way home.
But it's 8 o'clock in the morning.
Yes, I work at night. I'm a security guard.
A security guard?
That's right. I go to work at 11 o'clock at night, and I work until 7 o'clock in the morning. Then I eat breakfast and go home.
Then do you go to bed and sleep all day?
Yes, I usually go to bed around 10 or 11 in the morning.
When do you get up?
I get up around 5 in the evening. Then I eat another breakfast.
Really? You eat 2 breakfasts?
Well, I like breakfast. I usually bring a sandwich to work, and maybe a piece of fruit. Sorry, but I have to go. It's been nice talking with you.
Thank you.
Kent Moss 今天采访的地点是在华盛顿特区乔治敦的 Wisconsin Avenue。乔治敦是华盛顿历史最悠久的一个区，著名的乔治敦大学就在这里。我们再听一听这次街头采访。
Today I'm standing on Wisconsin Avenue in Georgetown. Georgetown is the oldest part of Washington, D.C. Excuse me, sir.
Yes?
Are you on your way to work?
Well, actually, I'm on my way home.
But it's 8 o'clock in the morning.
Yes, I work at night. I'm a security guard.
A security guard?
That's right. I go to work at 11 o'clock at night, and I work until 7 o'clock in the morning. Then I eat breakfast and go home.
Then do you go to bed and sleep all day?
Yes, I usually go to bed around 10 or 11 in the morning.
When do you get up?
I get up around 5 in the evening. Then I eat another breakfast.
Really? You eat 2 breakfasts?
Well, I like breakfast. I usually bring a sandwich to work, and maybe a piece of fruit. Sorry, but I have to go.
A question for you.
现在我们要向大家提一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What time do you get up? Great!
今天我们主要学习了怎样表示习惯行动和每天的作息时间。下面我们复习一下今天学过的主要对话。首先是采访 Bob Harris。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Bob Harris. Bob is married and has 2 children. His wife's name is Sandra. Welcome back, Bob. You work at the post office, right?
That's right.
Do you work every day?
I work 5 days a week, Monday through Friday. I don't work on weekends.
Let's talk about your daily schedule, okay?
Okay.
What time do you get up?
Oh, I get up at 6:45.
Do you usually eat breakfast?
Yes, I do. We eat breakfast at 7:15. We all eat breakfast together.
When do you leave your house?
I leave at...about 7:45.
And when do you get to work?
I get to work at 8:45.
Bob works in the post office. He gets to work at 8:45 in the morning.
And I start working at 9 o'clock.
What do you do after work?
Well, I stop working at 5 o'clock, and I usually leave around 5:15.
What do you do then?
Sometimes I go shopping after work, before I go home.I get home around 6:30 in the evening. We eat dinner around 7 o'clock.
And after dinner?
After dinner, I usually read the newspaper.
You don't read the newspaper in the morning before you go to work?
No, I don't. I don't have time in the morning.
What time do you usually go to bed?
I go to bed around 11 o'clock, after I watch the news on TV.
Thank you, Bob.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Bob Harris 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
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Martin in Toronto. His question is, how do you get to work?
I drive. I drive my car.
How long does it take?
How long does it take me to get to work?
Yes.
Oh, about an hour. It takes about an hour. I leave the house at 7:45 and I get to work at 8:45.
An hour? That's pretty long.
I know. It's not far, but there's usually a lot of traffic.
I see. Rush hour. 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Bob.
My pleasure.
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Cathy 和 Max 以及他们的同事们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 Cathy 的朋友要搬到圣迭戈。Max 向 Cathy 介绍了圣迭戈的情况。我们先来熟悉几句话。
Her company is sending her there.
她的公司要派她去那里。
I've heard they have a great zoo.
我听说那里有一个很棒的动物园。
And we're off the air.
Say, Max, you're from California.
That's right.
Have you ever been to San Diego?
Yes, I have. Why do you ask?
Do you remember my friend Anne? I'm going to dinner with her this weekend.
Oh, yes. I remember.
Well, she's moving to San Diego next month.
Really?
Yes. Her company is sending her there. She's very excited, but she wants to know what it's like.
Well, San Diego is a beautiful city. It's near the ocean. And there are lots of nice restaurants and museums.
I've heard they have a great zoo.
That's right.The San Diego Zoo is world famous.
But it's an expensive city, isn't it?
Yes, it is. But it's not as expensive as San Francisco or New York. And it has great weather. It's always warm and sunny.
Well, Anne's looking forward to moving there.
Hey, I think I have a San Diego guidebook in my office. Come on, let me get it for you. You can give it to your friend.
Thanks.Anne will be so grateful.
Oops. Excuse me, people.
Oh, pardon.
Oh, hi, Elizabeth. Good luck.
圣迭戈有一个世界一流的动物园，吸引着众多的游客。那么，圣迭戈还有哪些好处？它的消费水平是否高于旧金山或纽约呢？我们再听一遍。
Say, Max, you're from California.
That's right.
Have you ever been to San Diego?
Yes, I have.Why do you ask?
Do you remember my friend Anne? I'm going to dinner with her this weekend.
Oh, yes. I remember.
Well, she's moving to San Diego next month.
Really?
Yes. Her company is sending her there. She's very excited, but she wants to know what it's like.
Well, San Diego is a beautiful city. It's near the ocean. And there are lots of nice restaurants and museums.
I've heard they have a great zoo.
That's right.The San Diego Zoo is world famous.
But it's an expensive city, isn't it?
Yes, it is. But it's not as expensive as San Francisco or New York. And it has great weather. It's always warm and sunny.
Well, Anne's looking forward to moving there.
Hey, I think I have a San Diego guidebook in my office. Come on, let me get it for you. You can give it to your friend.
Thanks.Anne will be so grateful.
Oops. Excuse me, people.
Oh, pardon.
Oh, hi, Elizabeth. Good luck.
今天的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Bye. For further study...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 中国国家媒体说，逝世的前中共重量级人物薄熙来被控犯有受贿、贪污和滥用职权三项罪行。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薄熙来星期四在山东省省会济南市被提起公诉。新华社引述起诉书说，薄熙来利用自己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为他人谋取利益，还说薄熙来收受的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新华社的报道没有说明人们期待已久的薄熙来案审判的日期，这一案件是中国数十年来最大的丑闻。几家媒体此前曾说，这个案件可能最快在本个星期或下个月开审。新华社的报道没有提及涉及薄熙来的妻子古开来的案件。去年古开来被判定因财务纠纷谋杀英国商人海伍德。西班牙官员说，发生在西班牙北部的一次火车事故造成至少77人丧生。有关官员说，这列八节车厢的客车星期三晚间在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市外的一个火车站附近脱轨，事故还造成130多人受伤。当时正是该市准备举行一个年度宗教节日的前夜，成千上万基督徒从世界各地赶来。电视画面显示事故现场升起的浓烟和在毁坏的火箱车厢旁沿着铁轨用毯子掩盖的尸体，目前还不清楚事故的原因。预计西班牙首相拉霍伊星期四将前往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该市是拉霍伊的出生地。美国众议院表决同意让国家安全局在反恐斗争中继续收集数亿美国人的电话记录。众议院星期三以微弱多数不接受要终止有关该项目的一项修正议案。修正议案赋予2014年美国巨大的国防开支议案，这一修正案在众议院引发了关于平衡国家安全与隐私权保护的激烈争论。奥巴马政府、国会的国家安全专家和许多众议院共和党人积极游说反对取消这一项目，倾向于公民自由的保守派和某些自由派民主党人支持这项修正议案。即使修正议案得以在众议院通过，也有可能在参议院被封杀或者被奥巴马总统否决。埃及伊斯兰分子指责军方领袖要求得到镇压暴力的授权是想打内战。埃及国防部长塞西在呼吁忠诚可靠的埃及人星期五在街头集会，给予他授权对抗他所称的暴力和潜在恐怖主义。支持被推翻总统穆尔西的伊斯兰人士说，塞西的号召目标指向他们，他们敦促埃及人抵制军方的集会，并说星期五他们也将举行游行。在华盛顿，国务院发言人说，美国坚决反对埃及执行军方的意图，并敦促各方示威行动保持和平。星期三，五角大楼说将推迟向埃及发运 F-16 战斗机。五角大楼发言人说，目前向埃及运送战斗机不合时宜。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星期三告诫拉丁美洲不要将毒品合法化，并表示贩毒活动会导致暴力播下痛苦和死亡的种子。教宗在里约热内卢的一家医院发表了上述评论，他在那里主持了一个戒酒戒毒中心的落成仪式。他说，根除猖獗的贩毒活动需要整个社会拿出勇敢的作为。几小时前，教宗敦促20多万信众绝弃物质主义，专注于帮助穷人和被社会排斥的那些人。他在圣保罗州阿帕雷西达圣母大教堂布道时发出了以上呼吁。以上是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第二小时节目内容节选。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我是李森。
我是赵婉晨，大家好，欢迎您跟我们共度这一小时的时光。
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被认为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不过进入2013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连续三个季度放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最新报告，敦促中国采取重大的改革措施，以保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面对来自国际政治和经济的压力，中国政府提出要将综合规划经济社会发展和实现再平衡作为应对内外挑战的战略选择。那么中国寻求经济再平衡面临哪些挑战？中国经济 可持续发展的出路在哪里呢？今天邀请的是我们的同事 VOA 卫视记者林峰，欢迎林峰。
谢谢，谢谢。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经济呢是持续放缓，而是早在这个去年这个中共十八大的召开的之前的话，这个外界包括美国还有这个国际社会对这个中国这个新领导层能不能大刀阔斧的实行经济改革就寄予了非常高的希望。那么上个星期五呢，这个中国人民银行是也就是中国央行呢，它宣布是放松这个利率管制。这个措施被认为是这个中国向改革迈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
第一个问题，刚才就是我们都谈到，就是说中国经济现在面临很多挑战，存在很多问题。那么首先呢，详细来说说中国经济存在的最根本的这个问题是什么？
实际上中国经济最根本的它的问题就在于它这个增长失衡，经济比增长结构是严重失衡。那么我们都知道在过去来，从过去几十年来看，推动中国经济增长高速增长的两个引擎，一个是出口，还一个就是投资。那么从这个特别是这个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出口这个引擎慢慢不行了，因为这个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量是大幅下降，还有包括这个汇率啊等这个人民币汇率等等的这个因素在内，这个出口的这个引擎就是慢慢失灵。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投资，那么中国投资的话，也就是说以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包括兴建很多的基础设施项目，包括什么水电站啊、大坝呀、还有等等高速铁路啊、高速公路啊等等这些基础设施的兴建。那么长此以往下来的话，那个这两个引擎的话，现在它的推动经济的这个增长的作用慢慢都在减弱。所以现在的话，另外还有一些宏观的一些经济调控的政策，包括利率政策等等。那么刚才在报道中也提到说，中国是推行了这个利率改革、市场化改革的第一步，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调整利率来把这个中国这个经济增长失衡的这个问题做一个这个微调。那么到底还能有没有更后边还有没有更多的这个经济的改革措施的话，我们现在还都不知道，还需要来拭目以待。
其实还有一个办法，是不是应该刺激国内的消费呢？是不是？刺激
这个消费这个问题，刚才宛城谈到消费，就是所谓实际上在好多年前啊，当时的总理温家宝就提出来，就是要拉动内需。
对，
所谓的拉动内需，就是要增加这个消费，这啊就是国内消费。因为就是如果把这个中国经济的总量和美国经济的总量来放在一起比较的话，那么这个所谓的中国人现在人人都在谈的 GDP 的这个组成啊，实际上是和美国是完全不一样的。美国这边的经济总量的2/3是消费支出，但是呢，中国呢主要是刚才谈到的就是主要的是出口和
投资方面
基本建设。但是我想接着宛城这个话题啊，就是实际上中国现在出现这个经济放缓这种趋势啊，连续这三个季度，刚才你也谈到一些原因，是不是这不是一个市场的力量在造成的，很大程度上还是中国这个政府的某种程度还是政府的这种操作造成的。
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的经济实际上它不是一个完全的自由的市场经济，所以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的时候呢，跟美国有一个非常艰苦谈判，和欧盟还有其他一些发达国家有非常艰苦谈判。那么其中一个关键的一个讨论因素就是说，中国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自由市场经济国家。那么现在到目前为止的话，真正承认中国是一个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西方国家只有新西兰这么一个，其他的话还都没有。所以也就是说，中国现在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这么一个运作方式。那么这样的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居民的消费占这个经济的比例并不是很高的。那么这也是中国的包括上任政府的还有本届这个李克强、习近平政府，他们一直大力鼓吹的，就是说希望能够看到，就是说能够有一个经济结构的调整，让这个消费居民的消费比例占到中国经济比例能够有一个很高的一个显著提高。但是从过去十年的这个经验来看的话，这个消费的这个占的比例并没有提高多少，而且这个从你要提高消费的话，首先这个老百姓兜里就得有钱。那么现在从你把这个通货膨胀因素算进去，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算进去的话，那么实际上这个居民的这个他的这个收入并不是像中国这个 GDP 这个经济总量这个增长的速度那么明显。中国经济总量增速实际上是每年平均是8%-9%。那么到你具体去问中国的这个老百姓，他的这个收入是不是每年有8%-9%这个增长速度？答案肯定说是没有那么高。所以如果居民这个老百姓兜里没有钱，手上没有钱的话，他拿什么去消费呢？他们，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居民的这个投资的这个 太单一，很多的比如说
存款，
比如说这个股票，那股票股市崩盘、
嗯、
那么你放到楼市去炒房，那么现在政府又出台这很多措施是限制抑制这个楼市的炒作，所以这个对于中国普通的百姓来说，他投资的手段，他消费手段就非常单一了，他们很多就是把这个钱就是放到银行里存着，那么这个问题的，所以他不去消费，只是存着。那么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衍生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促进了中国这经济的失衡。那么就是说，国有银行从这个老百姓手里拿到大量的这个廉价的这个资金，然后把这个资金有非常低的利率贷，就是放贷给这个国有企业，还有一些有地方扶持的这些民营企业，让他们来发展，也就造成中国现在经济一个局面，就是严重的产能过剩。
嗯，刚刚林峰在报道当中讲到说，很高兴的是现在中国的官方、中国政府也清楚地意识到问题所在，而且有这个诚意要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他们要拿出什么样的所谓的政策或牛肉来呢？
对，
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都知道，就是当就是上就前不久啊，就是这个大概有一个多星期之前的话，美中是进行第五轮这个战略经济对话。那么当时这个美方的官员，就包括财长这个雅各布卢，还有其他一些这个美国这个负责经济方面官员，都是说这个跟中国的官员进行了非常好的这种沟通。那么也知道中国的这个最高领导人呢，是非常清醒的，是认识到中国经济存在这些问题。那么所以的话，我们就是从外界、从新闻界、从媒体来观察的来看的话，中国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台非常大的这种经济的这种刺激的措施来这个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到8%或者9%的那种增长速度，这是一个好的方面。另外一个就是说，刚才这个报道中提到了这个中国实施了一个这个汇率市场化的，朝着市场化的这个汇率呢，利率是迈出了很小的一步，当然是一个很小一步，但它确实很有一定的意义，有一定的实质意义。但是我们从这个具体分析来看的话，这个象征性的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利率的市场就是说放松金融机构的利率，它只是涉及到这个贷款，给企业贷款，不涉及到这个居民的存款利率，也不涉及到这个住房贷款，就是说这个抵押房屋抵押贷款这个利率，这些都没有放开。而且它放开的利率，它也是不是全面，它所说的全面的是只是放松了下限，没有放开这个上限。现在中国经济实际上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利率太高，而且是利率太低了。所以你把下限放开的话，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很多这银行贷款，它的利给这个企业贷款的利率，它并不是太低，它是往往是要高于这个中国央行制定的这个基准利率之上的。所以的话，它这是一个象征的意义。我们对它对中国经济有多大影响，大概也就是九牛一毛的样子。
说到这儿，想到前不久啊，就是中国发生的所谓的这个钱荒了，就是这些好银行都不愿意互相之间不愿意这个拆借啊。这个当时似乎这个当时李克强已经担任总理了，就是并没有就是采取这种政府的政策，大规模的就是去比如说给银行注入资金啊，就是增加流动性，没有采取这样大规模的这样的所谓的救助政策吧。这是不是被西方这个解读为就是中国可能会放开这个金融体制改革的这样的一个迹象？
很多这个西方的学者、中国观察人士都是认为，这个中国需要改革的这个需要做的工作非常非常多。那么其中有的就是说改革国有企业，有的是说要拉动居民消费，有的是说是要中国要加大这个城镇化进程，还有就是金融改革。那么所有的这个观察人士认为呢，金融改革和其他的改革措施相比来看的话，它的政治风险相对较小，它影响的范围相对较小，是中国政府新政府的话可以很快就做出的采取的行动之一。所以的话，我们就看到的话中国的话这个新的领导层的话是拿这个金融机构是开刀了这回。那么就是说，它虽然没有说真的是采取什么具体措施去刺激啊，或者说是去帮给他们注资，但是呢，到这个钱荒危机的后期的话，中国政府的确是说有这个包括很多高层的官员，最高层级的官员都是站出来说，中国的这个流动性危机呢，没有外界说的那么严重。那么中国的这个政府有足够的这个资金储备，所以这个流动危机只是暂时的，是一个表面现象。所以他们虽然把这个声明说出来以后的话，我们发现的这个钱荒危机还有流动性危机，慢慢也确实是下去了。所以的话， 从改革这方面角度来看的话，中国实际上有一个怎么说，是一个两难的一个困境。因为你一方面的话，如果要是有大的改革动作的话，肯定会影响到这个经济的增长。
对。
那么如果你要是不改，让它一直这么着延续下去的话，将来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危机，更不好解决了。
对，
宛城好像有。
那这个十字路口的调整的话，显然是需要相当的智慧的哈。
对。
现在有什么样具体的一个方向吗？
这个中国总理李克强他在没上任的时候呢，他就提出的话，中国解决中国这个经济失衡的问题，就是他的灵丹妙药就是城镇化。
城镇化
对，城镇化的意思就是说，让更多的这个农民能够进城，让他们变成这个从一个农民变成一个城市的居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有的这个西方的学者，还有包括中国经济学家，他做的一个分析调查就发现呢，中国的城镇居民和这个农村居民的他的消费能力做一个比较，城镇居民的消费能力是居民消费能力的7到8倍，所以如果让更多的这个农民能够到真正成为这个城镇居民的话，他的消费能力也能够显著的提高。前不久的话，我们是采访到了这个美国这个智库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一个经济学家，他叫黄玉川，他就提出的话，他认为这条路这个思路是对的，那么中国应该是搞这个城镇化，应该是，但他提出是应该更有效的、更有序的去推进城镇化，而不是说盲目的把目前中国这个大的城市的规模继续扩大。他说现在很多人都在抱怨说，这个像北京、上海还有广州这些一线城市过于拥挤。他说呢，如果要是以这种市场的力量去，而不是政府的力量，用市场力量让它进行自我去调节，让它这个城每个城市把它的这个功效发挥到最大。它可还可以接纳更多的这个人口，让更多的这个就是说外边的这个农村还有其他的这个像农民工的话，他们能够进城居住起来，真正成为这城镇的居民，他的消费能力也能够提高。
你刚才谈到就是李克强的一个举措，就是他主张这个中国要实现这扩大城镇化啊，然后呢就是然后这个现在西方呢有很多人就是说这个叫李克强经济学，那么他这个李克强经济学就指的是这个吗？
李克强经济学实际上是对这个总理李克强的他的一些经济政策的一个精要的一个概述。具体来讲就是说，不出台中国政府新政府不出台经济刺激措施，这是其中之一。第二一点就是说，要进行这个经济结构调整。
我们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想一个问题，让林峰来谈一谈，就是刚才又谈到这个改革，谈到经济改革，中国如果不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话，经济改革能奏效吗？
就是，
相比较来说的话，的确，如果要是，经济和政治这个体制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如果只是说而不去做的话，就很难。那么我们都知道，中国要推行这个经济改革的话，它势必要触及很多既得利益者的它的既得利益。那么包括大型国有企业，还有这个中国的这个所谓的红色贵族等等。那么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话，它势必对这个推行它的经济政策、经济改革措施、重大的措施、有意义的措施是有一个约束的。
看来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哈，非常感谢我们的同事 VOA 时记者林峰的讨论和分析。
好，各位朋友，欢迎您继续收看今天 VOA 卫视第二小时的节目。一项最新的全球民调显示，很多人认为啊，美国正在将全球的经济还有政治权力的领导地位拱手让给中国，中国最终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头号超级大国。可是呢，这个调查也显示出，中国的崛起啊，并没有让中国更受欢迎。受访者普遍厌恶中国的军事啊，还有这个人权的政策，对中国的这个文化出口啊，也是缺乏兴趣的。那么所谓的全球领导者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还有中国怎么样能够具有这个超级大国的这个影响力哈？还要在哪一些方面才能够真正超越美国？今天呢，我们很高兴请到了美国马里兰州双堡州立大学的教授来为我们专门进行我们这次的分析，这是马海云教授。马海云教授特别赶过来哈，非常欢迎您。
谢谢。
谈到这次这个皮尤中心的研究报道啊，上个星期公布的，我想很多人都很有兴趣，因为很多的美国媒体大标题都说中国终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领导地位哈，全球领导者。所以您是不是可以先分析一下这个全球的领导者哈，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定义它？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这个词呢？
我觉得可能最简单的说应该从两个方面定义吧，一个主要是全球的安全责任了，因为这个安理会基本上是由五大国来维持世界的和平和安全嘛。另外一个可能就是经济问题了，就是作为世界经济的引擎的话，那以前当然是美国，现在如果中国迎头赶上的话，那我觉得主要从军事跟经济这两方面定义，一个安全，一个实际上是经济这个问题，所以你要承担这个责任，保护全球的利益。
讲到这个中国经济的崛起，事实上中国是美国的大债主，哎，只有美国最大的外汇啊，
是是是是，
外债啊，所以呢，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是不是这个中国已经超越了美国呢？在经济方面，
从经济方面看的话，我觉得实际上有很多视角了。你如果说从人均收入的话，那你知道这个东西差的还是太远。当然你从经济总量的话，那当然你说哎，现在超过了或者去年超过了明年超过，我觉得这个都已经是个定数了，应该没任何悬念。所以你现在就说讨论的问题具体是说以两个国家作为讨论的话，经济总量中国确实是赶上或者超过，但问题是你从个人甚至说从这个人均甚至说从世界的其他标准水平比较的话，那我觉得这个话题可能永远不会说中国。
另外刚才宛城谈到的就是所谓的中国是美国的最大的这个债主，这种说法实际上在中国呢，我想也是由于这个媒体的报道，那么就是说实际上是在中国老百姓当中啊引发的这么一种迷思。实际上严格的讲，中国并不是美国最大的债主，美国发行的这个国债最大的债主还是美国人民，还是我们这些在这边买了政府债券的一些人。也只能说中国是最大的美国国债的外国持有者，国家政府或者银行。
对，但是很多中国人民看到这个词汇非常高兴哈，我们是拥有美国最大的国债。刚刚讲到这个 GDP 哈，林森你还做了一些采访，非常有意思。
是星期这个星期一的时候，在这个我们这个办公大楼附近啊，这是美国很著名的一个景点了啊。这地方有这个国会山啊、华盛顿纪念碑、国家大草坪。那么这些年随着中国的这个这个物质生活的提高啊，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些
游客
都要是每天都可以看到来自中国的游客。对
对，那你问到他们就是说关于这个 GDP 哈，他们是怎么看中国已经这个超越美国这个 GDP 的这方面呢？他们怎么回答的哈？很有意思
，我们来看一看吧。
真的吗？
对，有这种分析，你怎么看？
我不觉得啊，我如果真是要这么看的话呢，就是说那只能是凭借中国就是说巨大的这样的一个人口，各方面才能达得到。但是中国的 GDP 是建立在很多比如说环境的污染啊，或者是空气的污染，各方面的污染上面，所以希望能够多向美国学习，治理得更好一些，这样的 GDP 才是真正的 GDP 吧。
可能有可能，但是我们中国人口太多了，中国人口太多了，这个美国多少了，我们多少了，这个 GDP 你说是 GDP 是高，但是平均分配到每一个人的身上就好像还要稍微低的，对，这跟美国也不大好比，
不好比，
不大好比。
总归还是你，我觉得你好像觉得还是总归中国肯定会超上来成。
但是我们中国现在人民这个生活水平还是，这倒是的。这就是这个邓小平有几年改革开放以后，每家人家都生活的还蛮好的。这个倒是，工资也蛮高的。那么再说住的房子也蛮好的。现在我们，而且现在中国人就很有条件外面旅游，
我觉得这是必然的，这个没有任何的一个问题，因为毕竟人口上是有很大的一个差距，而且其实我觉得很多人现在都以中国 GDP 世界第二为引以为傲，但我觉得其实这个完全没有什么任何的一个可参照性，毕竟中国有14亿的人口，有全中国最多的劳动力，所以我觉得你哪怕是你是全世界第一的 GDP 也不能代表着你人均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好的提高，我觉得与其看这些总量的，不如看看真正考察每个人每个老百姓的生活到底状况是什么样子。我觉得在美国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可能他们对这个总量没有什么很关心，但是确实每个人的生活都很幸福，确实要比中国国内的很多人的生活要好很多，生活状况要很强很多，确实是这样。
可以这么讲，因为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的风格啊，包括很多方面都还是不太一样，然后两国 所秉持的理念也有所不同。
我们刚刚看了这段采访很有意思啊，讲得很有内容。马教授，您怎么看这几个游客他们的分析呢？
我觉得他们的分析比较客观，我觉得因为从他们的个人的感受啊，就说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中国的经济确实得到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确实得到提高。就像刚才那个可能是上海的游客说的，生活不错呀，出来旅游，我觉得这个确确实实在发生。但是你如果就说把这种历史的进步放到一种横向的比较里边，说我们第一第二，这种就说没有完全的现实意义。
另外就是说这个一般的这个家庭啊，不是每个家庭就是都是随着这个中国的经济增长而收入大增呢、刚刚我们在经济讨论里面也谈到这一点，口袋兜兜没有钱的话，你很难刺激消费嘛，对不对？所以这些人他们能够出来旅游的话，显然他们都有相当的教育程度跟经济的水平啊。不过他们的看法还就像您讲，还算是持平了，是不是？可是好像中国这个经济崛起，大家很多阶层里面有钱了，似乎好像并没有让中国的这个形象在国际舞台上好转呢。我们来看看一个表格哈，这个根据这个 PO 中心对39个国家所做的这个调查呢，也显示出了就是在国家的这个反应里面呢，谈到了一点，就是有50%的人呢，他们是对中国有好感，可是对于中国有好感的日本人只有5%。那么其他东亚国家在中国附近邻近的国家，好像这个感觉也不太高哈。
对。
这好像是不是觉得中国的经济跟军事崛起让他们有点吓到了，有点威胁感？
其实我觉得一方面就是说你看到中国经济崛起，另一方面你看到中国的国际声誉就是说在发达国家有所下降，这个是很正常的。从经济角度来说的话，那你的经济发展了，就是说你的竞争力增加了，那你对这些发达国家肯定构成了经济利益的挑战吧。不管是日本、欧洲还是美国，所以你看这次的统计特别有意思，基本上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好感下降。但是同时就是说第三世界贫穷的国家就是说不是那么明显，那就说明它是实际的受惠者。你中国现在有资本输出啊、投资啊、这个买资源呢、所以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肯定发展了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一方面就是说是正常的现象，但是另一方面也确实反映了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大国的话，一方面在讨论经济崛起，一方面在讨论军事崛起，但实际上你忘了你这个国际名义实际上带着就是说你能不能政治崛起，这是一个大的问题。我觉得
实际上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这个软实力的这样一个问题啊。
讲到这一点哈，就是对于这个美国中国的好感问题哈，我们来看看有一个表格啊，这个也是在 PO 中心里面他们所制定的哈。那看这个表格之前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游客们哈，中国的游客来到美国游览，他亲自经历了美国的环境和他们对美国的感受怎么样，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
一直觉得挺好的啊，挺有秩序，而且挺强盛，而且治理得非常的好。
美国很好，
真的。
首先空气非常好，空气很先进，很新鲜。哎呀，蓝天白云，好吧，都很先进。那么，而且他们的水也很清洁的。
水清洁。
水很清洁。我们上海这个水就不大清洁了啦。这个水，他们吃的东西也很好。蔬菜，我看他们，我女儿洗蔬菜的时候，她这个水一放进去，这个水就很清。蔬菜不要什么洗的，我们上海的蔬菜要这个啊，要泡啊，要盐水浸啊，什么这个就太方便。他们这个真的很新鲜。
美国确实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先进国家，街道上很干净，然后人们都很友善，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就是来到这儿的游客的一种亲身体会啊，就是说他们看到的是中国，有个俗话叫眼见为实啊，就是说这是他们就是来到以后的这一种感受吧。
对，像我连蔬菜都不用洗就吃了这反映出了什么样的这个信息呢？马教授，
这实际上就说你从这个蔬菜不用洗啊，蓝天白云啊，这就反映了一种就说一方面你经济发展了，但是一方面生活质量作为一个全体的话，你会看到就说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人民的生活在恶化，因为你这个质量啊，比如说健康啊、水源啊、空气啊，你现在甚至就说听到 任何的这种蔬菜呀、什么果类呀，基本上都有什么农药啊什么，所以你就感觉到，哎，那你经济发展了以后，为什么我们的健康、我们的生活却在恶化？所以你不是简单的看钱里手里有多少钱，你还要看这说人作为一个整体的生物啊、社会啊、文化的人的话，那你是不是全面的利益得到了这个体现和尊重？
好，非常谢谢马海明教授今天到节目中来给我们介绍有关于这份PU报告的分析，谢谢您。
谢谢。